我哋今日有我哋有唐主任汤牧师喺当中嘅正道，佢嘅讲题系智慧的人生。我哋恭请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耶稣，今天早晨，你自己嘅众儿女嚟到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要将你当得嘅荣耀颂赞归俾你。我哋感谢你，因为呢个时刻你嘅宝座就设立喺你自己嘅儿女嘅当中。主，我哋求你让你嘅众儿女嚟到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要能够得着你自己嘅怜恤，蒙你嘅帮助，你就成为我哋随时嘅力量。我哋求你呢个时刻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在座嘅每一位，赐俾我哋嘅清洁嘅心、谦卑嘅灵，你嘅灵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运行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灵嘅深处，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好叫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食物，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帮助。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箴言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一个选择敬畏耶和华有能力的智慧人，在他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在他的生活和生命当中，都将智慧向世人显现，并且智慧在他的心灵深处成为指引，带领他得着一个喜乐平安丰盛的生命，他又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成为他周围的人的祝福，将喜乐平安带给他周围的人。上帝今天早晨藉着这段的经文和你和我讲了什么的讯息？上帝今天要呼吁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要敬畏他，敬畏耶和华就能够得着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智慧就能够使我们能够活出，智慧就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智慧的人生，并且得着喜乐平安丰盛的生命，永神益人。今天我的讲题是智慧的人生。很多男人忽略这一段的经文，他以为这段箴言三十一章十节到三十一节是三八妇女节，用来哄一下妇女，让他们呢朝头早就起身工作，到了黄昏个灯都唔熄灭，是吗？将残嘅灯火呢都差唔多吹唔灭，是吗？然后叫他呢唔单止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甚至能够呢操持家务，搵到工作，是吗？并且呢帮他呢能够呢打理嗰门生意，是吗？个老公做咩呀？个老公咪只係返屋企食饭囉，同埋担张凳同啲猪朋狗友吹水囉，是吗？他以为呢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呢在三八妇女节是专为女人而写的。好多女人都忽略这段的经文。因为女权主义高涨，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啊？你们的男人呢，是吗？那呢就是只是挂着吹水同埋吃闲饭。圣经没讲男人吃闲饭，他就说呢他观察家务并不吃辣闲饭，就指着个妇女讲的，是吗？所以呢女权分子又好不喜欢听到这段经文。然而这段经文对无论是男人、女人、老年人、年幼人都非常十分的重要。箴言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简洁地总结了整卷箴言书论到上帝子民应有的智慧，因为智慧能够叫人知道如何作过一个智慧的人生，荣神益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箴言整卷书讲乜嘢噶？整卷书只有一个嘅主题，呢个主题讲乜嘢？讲乜嘢？智慧系嘛？箴言乜嘢都唔讲啊，就讲智慧。传道书讲咩啊？传道书嘅主题虚空咯，系嘛？虚空就虚空，咩都系虚空。箴言嘅主题就系智慧。所以箴言一开始就喺箴言一章九节咁样讲嘅，敬畏耶和华系知识嘅开端。但系到箴言书就嚟结束嘅时候，最后箴言这卷书就以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得到荣耀来做结束。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圣经这样讲，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智慧开头，智慧结束，敬畏开头，敬畏结束。箴言第一章，我们看看箴言第一章，我们就知道呢，第一章为我们介绍智慧就好像一个白发的老翁咁样，因为白发是代表智慧，所以呢大家如果有白色的头发呢，不要染咁多啊，是吗？就是证明呢你将智慧掩盖了。白发的智慧的老翁在街上面呼喊，要拍醒那些瞓咗觉的愚顽人，要拍醒那些诈瞓的愚顽人。他叫年轻的男子，当他在生命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要仔细选择生活，要用智慧这样选择生活，每一个决定都要有智慧的决定，并且提醒他们要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到了箴言书要结束的时候，箴言三十一章就将智慧生活化的这样向世人去显现。这个智慧怎样生活化，在一个女人的生活生命的里面去彰显到出来，讲出一个选择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人，他应该怎样生活，在他的生活生命的当中有什么特别的表现。箴言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是一首离合诗。什么叫离合诗？就是每一节的开头是用第一个字母来到做开始的，是依次使用希伯来文的二十二个字母做开始的。离合诗在古时是用这种离合诗体，是使人容易记忆和背诵，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摆在一些很容易朗朗上口的诗歌题材的当中，以至细路仔他在会堂的时候他就识背了，可能背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当他年纪大的时候越来越多经验，他就更加明白上帝的道。我细个的时候呢，老师呢很鼓励我们读唐诗三百首的，你背够十首呢就送支铅笔给你，所以呢我就贪心呢就想爱老师的铅笔，所以呢我就成日背。原来好得意的这些这诗歌呢，诗歌的题材呢，你一背了呢你成世都跟着你的，忽然间它就会撮咁出来的了。离合诗就是作者用一种诗体的形式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带出来。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那里讲过，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里所讲的有才德价值远胜过珍珠的女子，在希伯来文是一位有能力的女子，因为有才德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有能力。箴言三十一章三节将这个字译作是一种精力。不过呢，这个才德或者有能力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常常都看到的，常常都出现的。在整卷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243次，不过只有3次是用来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是翻译出是有才德。其余243次用在什么地方啊？是用在用来描述一些大能的勇士、士兵和军队。这个字经常是翻译成为英勇，是用来指在战斗当中有英雄气概那些英勇的士兵。所以一个英勇的人就好似大卫跟随大卫嗰群大能嘅勇士咁样，喺佢内心嘅深处，喺佢内在有一股嘅力量，呢股力量可以使到佢持续持守，唔理艰辛咁持守军人嘅职务。佢遇到危险唔会退缩，并且迎难而上，克服困难。箴言三十一章十节所描述嘅才德，就系呢种咁嘅人。在一个强壮有勇气里面有一种内在的韧力和能力，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的人。从箴言三十一章我们可以发现，这位被称为有才德的智慧女人就是一位有能力而且英勇的人。在她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才德这种智慧在她日常的生活无论大小事情里面都能够表露无遗。这个妇人的特质正是总括上帝子民所拥有的智慧。这种智慧特质的表现是适合任何一个人。 一个有能力的人到底他具有什么特质，或者换句话来讲，一个智慧人在他日常生活的里面他有什么智慧的表现。箴言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告诉我们，智慧人有五种的表现，在这个日常生活藉着这五种表现就彰显他里面有智慧的灵。第一种表现就是诚实可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弟兄姊妹，你不要冚埋个圣经，因为我一路逐节都是看那个圣经。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圣经这么讲，他说他的丈夫心里倚靠他，必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很显然的，这个妇人的丈夫对这个妇人，对他的太太是绝对的信任。绝对信任。他知道他交托给他太太所做的事，他一定能够做好，不会做坏，并且呢做得井井有条。所以呢，他既然是这样，他既然交了给他，他什么都不理，你知不知道他只是理两件事，就是吃饭和吹水。是吗？所以他就吃饭和去城门口和那些长老们吹水，做两样东西。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一交托给他就搞定了，你再搞他就搞我了，是吗？所以他很有信心。这个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在旧约里面一个人物，约瑟。记不记得约瑟？约瑟被卖到去波提佛这个护卫长的屋企的里面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奴隶，后来慢慢慢慢说交真给他的东西都做得很掂的，是吗？那个主人就觉得，咦，这个人里面就很有智慧啊，所以什么都交给他。后来他做了什么？做了波提佛的什么？管家，是吗？那波提佛做同样都是做两件事，就是吃饭和跟法老吹水，是吗？弟兄姊妹，原来诚实可靠是智慧人的表现。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值得被人信赖的人呢？人家交托给我们的事，交托给我们的人，他会觉得，哎，交了给他就掂了，都不用翻转头搞，定是他成日要及实你，怕你搞到他一副都是呢？在我们一生当中，别人是不是总是觉得我们行善而不会作恶的呢？不会善他的呢？如果是，我们就有箴言所讲的第一种智慧人的特质。第二种特质，第二种特质是什么？就是十三到十八节的作事精明。在箴言三十一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英勇有能力、忠心有智慧嘅人好精明、好灵巧、好机智。一个精明嘅智慧人，佢唔系咧用佢嘅精明、聪明去占别人嘅便宜，而系一个精明嘅智慧人，佢能够看准机会，佢能够审时度势，善用机会，紧找机遇，以至佢能够乘风而起。喺第十三节描述呢个有能力、精明嘅妇人，佢点样讲啊？他说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这个精明的妇人、灵巧的妇人，他不去掠取掠夺身边人任何的东西，而是他用心选择他的工作和材料，他看准机会，善找机遇，审时度势。在第十四、十五节将这位妇人比作什么？圣经这样讲，他说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给女。这位智慧的妇人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他辛勤工作，让家人能够得到充足的供应。第十六节描述他的精明，他说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利栽种葡萄园。他投资的眼光犀利过李嘉诚，是吗？当地产市道好的时候，他就投资地产；当地产市道不好，他就结束地产，走去投资电信业，买 O2， 是吗？他精明的这样去购买田产，并且获得利润。他精心计划，并且设法使计划实现。 第十七节，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这句话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他设法使自己的膀臂能够强壮，从而他有精神有精力，能够亲手做工。一个智慧精明的人，他会设法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他不会固步自封，不会很容易就自满足，他不会呢即是原地踏步，他不会固执，他会呢看下形势是怎样，他不断去突破自己。在我小的时候呢，是我的仔细的时候，我陪他看一套的卡通片叫圣斗士星矢，有没有看过是吗？你怎样将这个黄金战士将他晋升到将一个青铜战士变成黄金战士，不懂笑，即是没有看过。以便他能够有更有效率和更有果效的这样去工作，而不是盲目劳碌的这样去苦干。第十八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这个智慧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会偷工减料的，以致他能够问心无愧将产品卖给商人。总而言之，那位有才德有能力的人，就是一位精明的人、灵巧的人、机智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几精明啊？我们在计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深思熟虑，使计划能够顺利的实现？又或者问，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人生做规划？有没有为我们的事业做规划？有没有为我家庭做规划？有没有为我将要退休的时候做计划？我们有没有未雨绸缪？我们有没有立志行善？如果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样我们就拥有箴言所描述智慧人的第二种特质，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作事精明的人，或者是一个作事能干的聪明人。智慧人第三个特质，在第十九到二十节，慷慨大方。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将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这位智慧的妇人纺纱织布做衣服，然后卖给商人，这样他就能够赚到利用，以致他有能力慷慨地帮助那些贫穷人和缺乏人。精明人，如果他是一个精明的智慧人，他一定是慷慨大方。如果不是，他就用他的聪明什么都赚到尽，他就会变成一个贪婪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过巴勒斯坦或者去到以色列，我们知道呢，在以色列的境界，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里面，有一点是很低的，是比水平线更低的地方。那个点在哪里？你知不知道在哪里？那一点就是所有的水都流落去那里，是麦底算盘来的，水只有流入来没有流出去的。啲外邦人就话皮丘好啊，系嘛？只有流入嚟又唔出去噶。顶姊妹，嗰、那个地方系咩啊？系死海。嗰、那个地方系冇生气、冇生物。如果一个人净系识得贪婪，用住佢聪明，只有入冇感恩嘅心去出去施舍，施比受更为有福，以至去爱邻舍同自己，佢就成为一个死海。最后尾，他的生命都是死寂的。纵然他掠夺了很多财产，但是他都是生命是苦涩和死寂。大家记不记得有个几十岁用扎住猫边跳下跳下那个人啊？是不是很多钱啊？是不是很聪明，不过是死寂。精明的人是善于找住机会，是为人能够为的是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第四种特质，在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殷勤作工。这段经文指出，有智慧的人是很勤劳的。在二十一节圣经这么讲，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我们都知道在中东地区很少落雪的，巴勒斯坦很少落雪的，但是不是不会，当落起雪上来就 好弊㗎喎。如果你平时冇准备，落雪就会冻死囉。不过大家唔使驚，因为有呢个师奶喺大厅，係咪？因为佢勤劳智慧，一早就为屋企人预备好啦，连隻狗都预备好冷衫。第二十二节，佢话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佢嘅衣服系细麻和紫色布做嘅。呢个女人唔单单只殷勤嘅供应家里人嘅需要，同时顾及佢自己嘅需要，佢穿着得都好考究噶。圣经话佢着嘅衫系有绣花噶，佢唔系时时淡淡着件粗衣麻布咁简单，好似 elephant 咁样啊，佢好 elegant 噶。佢都善于操持家务，佢个丈夫喺社区嘅众领袖面前得到尊重。圣经咁讲，佢话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嘅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第十四节，她做细麻布嘅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佢同时拥有赚钱嘅能力，佢纺纱织布唔系为着一啲嗜好噶，而系佢纺纱织布能够为家庭、为佢家族带嚟丰厚嘅收益，从而可以帮助嗰啲有缺乏嘅人。三十一章二十五节做一个总结，佢话勤劳系智慧人嘅特质。三十一章二十五节亦都为呢个妇人做咗一个嘅总结。圣经点讲？圣经话能力同埋威仪系佢嘅衣服，佢想到日后嘅境况就稀少。跟佢打工、俾佢雇佣或者同佢一起工作嘅嗰啲人，因为佢嘅智慧喺日常生活彰显无遗，当佢做任何一个决定，智慧嘅灵都喺佢嘅心灵深处同佢讲，你话系向左，话系向右，有声音话俾佢听边条嘅正路，佢行喺其中，所以佢投资嘅眼光系独特嘅，所以跟佢嘅人都心悦诚服。佢讲任何一句说话都满有能力，个个人都跟住佢嘅说话去做。所以圣经话能力同埋威仪系好似佢嘅衣服穿喺佢外表一样，人喺佢嘅生命里面睇到能力同埋威仪，因为佢未雨绸缪、高瞻远瞩，好早就为日后嘅生活嚟到打算，所以佢唔会为日后嚟到担忧，所以佢一谂到日后嘅境况，佢就心满意足。第五种智慧的特征在二十六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有能力有智慧的智慧人，他讲话总是带着仁慈和智慧，他不会开口及着你，没事找交嗌，是吗？人家本来好好的，你一讲嘢就撩起人家，人家就想揼你的了，是吗？你有没有见过这些人？成街都有这些愚顽人，是吗？智慧人唔系噶，佢讲嘢就好似金苹果跌落银网子咁样，啲人就因为佢嘅智慧，心里面就宽敞。佢能够安慰啲伤心人，鼓励啲沮丧嘅人。佢唔单止行为得体，言语都好适合。所以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呢个智慧人嘅表现就系诚实可靠，作事精明，慷慨大方，殷勤工作，同埋行为得体，言语合适。但系弟兄姊妹，我哋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智慧同聪明系唔一样噶。你话点会唔一样啊？智慧同聪明都系醒字派咯，系嘛？额头都作住一个字，就系醒，系嘛？远远就见到佢好醒噶啦，系嘛？醒同唔醒嘅人，醒同度嘅人，好容易分得到噶，系嘛？你有冇分得到醒同唔醒嘅人啊？梗係啦，醒字派额头有个作字嘅醒字㗎嘛，係咪？咁聪明同埋智慧肯定係一样啦，顶之会唔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苏东坡係一个好聪明嘅人，係咪？佢年纪大嘅时候佢写咗一首诗。佢慨叹聪明比聪明误。佢首诗点样讲啊？佢话人皆养子望聪明，佢话人人生仔都希望生个醒仔。佢话咧， 我被聪明误一生，我成日被聪明误啊！我一世咧就是、因为太聪明，所以搞到而家咁老道，一生一世都系俾自作聪明害死。跟住佢点讲啊？佢话但愿生儿如且老，我希望我生个仔咧又蠢又钝，好似嚿叉烧咁样。不过仲有无灾无难杜公卿，不过佢咧识人好过识字，佢又硬系够运。无灾无难贵人扶助，佢就无灾无难就到到做大官啦。聪明同埋智慧系完全唔同。举个例就讲啊，台湾嘅陈水扁聪唔聪明啊？聪唔聪明啊？佢聪明啦，有冇智慧啊？冇。陈水扁佢一生佢屋企佢个爸爸系一啲佃农嚟噶，即系话咧佢自己喺台南冇地噶，佢系佃农嚟噶，就系咧佢租人哋嘅地嚟嘅耕交租，然后先养大陈水扁嘅一家。不过陈水扁好聪明噶，考亲试从幼稚园到到大学，到到高考都系考第一噶。最后尾佢成为台湾嘅总统，台湾之子系嘛？不过佢冇智慧，贪得更劲啊！后来成为台湾之耻。记得咧，当佢坐监嘅时候，有一个嘅佢嘅辩护律师又带咗一本书。呢本书其实本来咧已经出版咗好几年噶啦，一条摆喺仓底都卖唔落去噶，就系因为咧佢送俾陈水扁，俾啲传媒影到，所以咧就卖晒，而且翻印好多版。你知唔知嗰本书叫做咩名啊？穷得只剩下钱。陈水扁聪唔聪明啊？聪明。陈水扁冇智慧。香港嘅许仕仁聪唔聪明啊？梗系聪明啦，佢有巧王之称啊！你话聪唔聪明啊？系嘛？佢出嘅巧啊！一百几十条，条条都掂噶。有冇智慧啊？冇智慧。中国嘅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聪唔聪明啊？梗系聪明啦，聪明绝顶啊！呢啲人系血染鼎红，佢能够做大官。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血染鼎红啊？你知唔知满清王朝咧嗰啲官咧，佢嘅顶戴花翎咧，每一个官咧点样分别佢嘅官阶嘅大小，系睇佢个粒的啊？系嘛？有啲系蓝色。有啲系水晶，有啲系红色。最大嘅官一品大员系咩官啊？就系红顶嘅官。所以有句说话讲血染顶红，呢啲人嗰个官个帽嗰粒红的啊，系点解会红色啊？系流咗好多人嘅血染红。聪聪明啊？聪明听讲话抄徐才厚抄家嘅时候，喺佢屋企嘅地库里面揾到一吨嘅人民币钞票，一吨嘅人民币钞票。但是这些人都没有智慧。箴言描述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怎样在复杂多变的生活里面，智慧就是怎样在复杂多变邪恶的世代里面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或向左或向右，你在这个人生交叉点的当中，后面有智慧话俾你听，警戒你边条系正路，你要行喺其中。智慧系我哋每日生活嘅要素，决定我哋生或者死嗰个嘅关键。所以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箴言嘅作者编者做咗呢个结论。佢话艳丽系虚假嘅，美容系虚浮嘅，唯独敬畏耶和华嘅妇女必得称赞。忠心有能力的智慧人，他知道短暂和永恒之间的分别，所以他会选择为了永恒，他投资今生所有的一切为永恒而活。圣经在这里讲到艳丽和美容不是不好啊，不要解错圣经。如果艳丽和美容不好呢，那我们就不用出发，那就不用化妆，是吧？化妆品就执笠啊，发型师就会冇饭食，唔系好噶。圣经话艳丽同埋美容系虚浮嘅，美丽系好，但系唔长久嘅。乜嘢系长久啊？唯有同上帝建立嘅关系，先至可以长久直到永远。就系话我今日喺 在世上面，我哋同上帝建立嗰个嘅关系，我同上帝，我认识上帝，我同上帝所建立嗰种嘅亲密嘅关系，呢种关系可以延续到永恒。艳丽同埋美容系好嘅，但系唔长久。最近咧，我有时候咧都会翻去抱下我个孙， 当我睇我抱佢咧，好即系好精神噶，闻一闻书根没落，索一索精神百倍，索下佢就味啊！咁我有时候见到咧，我个老妻抱住佢，我睇下佢块面，同埋睇下我个孙块面。啊，我哋唔好讲巢皮啊，佢唔中意听呢个说话，岁月嘅流痕喺佢嘅面上边，但系我孙搲一搲，系咪啊？我谂住俾一吨煲陀打落佢块面度，都唔会好似我孙一度咁搲，系咪啊？系咪啊？艳丽系虚假嘅，你曾经靓过，不过会巢皮嘅，系咪啊？美容系虚浮。我就喺度谂起一首诗，佢首诗咧好长啊，其中中间一句几句，佢话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然全盛红颜子，英年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衣饰红颜美少年。嗰、那个老到牙都冇，脸上面留着好多岁月嘅流痕嘅呢个老翁，曾经系个倜傥风流嘅美少年。佢都唔使打煲陀时啊，个面都搲一搲。人对上帝点样先能够产生敬畏之情呢？敬畏好紧要噶，因为敬畏耶和华先至知道有智慧，智慧先知道美容同埋艳丽系虚浮。唯有敬畏耶和华嘅人呢，先至能够长久。敬畏之情点样产生啊？敬畏之情是因为我们不单单只认知上帝，而是我们认识上帝。这里又有分别，认知和认识很不同的。认知就是说我理性头脑上面知道有上帝，我可以将圣经由头到尾滚瓜烂熟地背诵，我可以教圣经，我可以是哈佛大学的神学院的教授，我认知圣经，不过我可以不认识上帝。我可以是一个有名神学院的教授，但是我可以不信耶稣。什么认识？认识就是说你在上帝里面，上帝在你里面，上帝和你有一个神秘的经历，你曾经被上帝从污泥当中，从磨坑里面救拔过上来，有这个经历。上帝能够和你曾经和你同行同在和同工。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啊，我们要在他里面，所以他才在我里面，他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的话就是当我们是说向左或向右，那个话语就话给我们听哪条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我们要认识上帝，并且明白我们和他的关系当中所处的位置。上帝是那位创造者，上帝是那位救赎者，上帝是那位扶持者，上帝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都不会遭害，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为他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他要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人对上帝敬畏的心，人如果对上帝能够有敬畏的心，就能够决定我们能不能够智慧地生活。所以箴言九章十节他这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性者就是聪明。诗人这样说，他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就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弟兄姊妹，无论任何人都可以从箴言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学到功课。这一段的经文不是在妇女节的时候去呃啲妇女，为啲男人做牛做马的。这一节的经文是对每一个人讲的。我们应当选择以永恒价值的智慧这样去生活。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忠心耿耿、值得信赖、精明能干、慷慨奋勤奋，并且行为得体、言语合意的人。更重要，我们会明白短暂和永恒之间的分别，我们会将生命的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面。以至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就得着智慧，智慧就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喜乐、平安、丰盛的生命的里面。箴言31章10到31节， 就是上帝教导我们怎样活出智慧人生的法则。这个智慧的人生就是一个满有祝福的人生。这个人生就是上帝要带领我们走的恩典之路。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藉着箴言31:10-31这段的经文，再次让我们的思想，我们应当怎样去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面。
恩典之路，
恩典之路。
原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祂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祂面前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